持戒8888。六日你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象征在此之前到来并为良善与真理的婚姻而预备的征战。这与六日和劳碌做你一切的工的象征是一致的。六日象征征战的时期或状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象征做生活所必要的一切事，在此象征做属灵生活或天堂生活所必须的一切事。此外，在天上良善与真理的婚姻之前，并为该婚姻而预备我们的征战，是指属灵的征战或试探。在我们进入天上的婚姻，也就是重生之前，我们会卷入与我们自己里面的邪恶和虚假的征战。在我们能接受主所赐予我们的真理和良善之前，这些必须被移除。邪恶和虚假通过信之真理移除，因为真理不仅能使我们学习何为良善，还能引导我们实行良善。这种状态或这个阶段是正在重生之人的第一个状态或第一步，我们称其为先与天上的婚姻到来，并为该婚姻而预备我们的状态或阶段。但当我们处于良善，并被主通过良善引导时，我们就处于一种天上的婚姻。事实上，我们就在天堂，因为天上的婚姻就是天堂。前一种状态或前一个阶段，就是第七日之前的六日所象征的，而后一种状态或后一个阶段，则是第七日所象征的。安息日象征天上的婚姻，也就是天堂。这就是为何在天堂，他们称主的国度为永恒的安息日，也就是永远的安息和平安，不再有六日的劳碌。8889。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象征当良善植入我们，因此一种婚姻出现时，这与安息日象征天上的婚姻是一致的。良善通过真理植入之后，通过这真理形成，它在通过真理形成之前不是我们里面的属灵良善，一旦它形成，天上的婚姻就存在。该婚姻是良善与真理的结合，这种结合实际上是我们里面的天堂，这也是为何第七日象征一种神圣状态。8890。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门里的寄居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象征在良善与真理的这种婚姻中，天堂及其祝福就存在于我们生命的一切方面，无论我们的内在生命还是外在生命。这与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门里的寄居者的象征是一致的。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象征安息和平安，因而象征天堂。当我们在天堂时，就不再忧虑、不安和焦虑了，我们得到祝福。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门里的寄居者，象征我们内在人和外在人的每一个方面。你表示作为个体的我们每个人，儿子表示我们的理解力，女儿表示我们的意愿，这两者都是我们内在人的两个方面。仆表示我们真理方面的属世层，婢表示我们良善方面的属世层，这两者都是我们外在生命的两个方面。然而牲畜表示我们总体上的情感或倾向，城门里的寄居者表示我们总体上的知识或记忆知识。因此，这是在谈论我们内在人和外在人的每一和一切方面。8891。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象征我们内在人和外在人的各个方面的重生和复活，这与六日、天、地和海是一致的。六日象征征战的状态或时期， 当论及耶和华，也就是主时，六日象征在我们重生之前，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天地象征我们里面的教会或主的国度，天是指我们的内在人，地是指我们的外在人。我们重生了，也就是说我们获得了新的生命，从而在这两个方面复活了。海象征以我们的肉体存在为特征的感官能力。这一节论述了使第七日为圣，并建立安息日，以这些话来描述。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将它分别为圣。凡不越过字义来思考的人，不能不认为创世纪第一、二章所描述的创世是宇宙的创造，六日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时期，最后按神的样式创造了人。但反思这些章节的细节，谁看不出这不是在说宇宙的创造呢？常识告诉我们，此处有些事不是这样的。例如，还没有太阳和月亮，怎么会有六日、光、暗或草木的生长呢？而事实上，正是太阳和月亮的光体产生了光，制造了光暗的对比，使我们能划分日子。接下来的几节经文有类似的陈述。在更深层次上思考的人，不会真的把这些陈述当作事实来接受。例如，女人是从男人的肋骨建的。伊甸园里栽了两棵树，他们被禁止吃其中一棵树上的果子。一条蛇从其中一棵树上向男人，就是世上最聪明的人的妻子说话，并且男人和女人都被蛇中出来的话欺骗了。整个人类即无数的人都因此被判入地狱。首先考虑一下，凡对圣言的神圣性抱有怀疑的人，只会觉得这些和类似的事都很荒谬，这些事最终会导致他们否认圣言的神性。相反，我们要认识到圣言文字上的一切，直至最小的点，都是神性。每个都包含了在阅读他们的天上天使看来清晰如白昼的秘密在里面。这是因为天使不看圣言的字义，他们看圣言里面的东西，就是包含神性原则的属灵和属天概念。当天使阅读创世纪的第一章时，他们只立即感知到人的再造，就是我们所说的重生。这就是那里正在描述的。对于伊甸园，他们推断正在描述的是一个新造之人的智慧；对于园子中间的两棵树，他们推断正在描述的是一个重生之人的两种观能：行善的意愿、生命树；理解真理的能力、知识树。经上禁止吃这第二棵树，因为一个重生或新造的人不可以再被对真理的理解引导，而是被行善的渴望引导。我们若不这样做，我们的新生命就会灭亡。因此，人即亚当和他的妻子即夏娃，代表一个新教会。吃知识树表示该教会离开良善，转向真理。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背离了爱主爱邻，陷入缺乏这爱的性。这是基于我们自己的聪明来推理的后果，这种推理就是蛇。这些例子证明，创世第一个人和伊甸园的故事是包含天上和神性的概念在里面的虚构的故事。这种虚构遵循想出故事并将隐藏的含义融入这故事里的习俗，这种习俗在古代教会盛行，并传到教会之外的许多人中。如我们从阅读那些古老文化的著作中所洞察到的，在古代教会，他们明白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在天堂都象征什么。他们不太关心进行代表的实际事件，而是关心他们的属天意义。 这属天意占据了他们的心思，因为他们在一个比当今世人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思考。他们与天使交流，喜欢将地上的事物与天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主的确正在把他们引向需要在这些教会中被守为圣的概念，这产生了以地上的事物与天上的事物之间的完美对应关系，来渲染的美丽故事。由此可以推断，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天和地表示什么？即表示内在教会和外在教会。天和地的这种象征与先知书中的经文是一致的。先知书讨论了一个新天和一个新地，这清楚表明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象征我们内在人和外在人的各个方面的重生和复活。